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有一个朋友从外州打长途电话来找我一起祷告，因为他的女儿生病了，他非常害怕，担心忧虑。虽然我们一起祷告，他还是很担心，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不能交托。其实祷告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交托。交托有三部分，第一步是认识，第二步是信心，第三步是放手。首先，我必须认识我所交托的对象，我才能相信他，我对他有信心，才能放手把事情交给他。譬如说，我要常常到医院去看医生，门诊的时候，我不想把 baby 带去，就得请一个人帮忙到我家来照顾 baby。 这个人呢，一定是我认识的人，一定是我的熟朋友，我不只是认识他，而且晓得他是怎么样的人。他有足够的爱心，他喜欢小孩，他也很有经验，他自己也有小孩，是几个孩子的妈。我认识他，所以我信任他，相信他能够把我的孩子照顾得很好。当我把小孩交给他以后，我就会很放心，我会放心的，不会三分钟五分钟打电话来查情，哎呀，孩子吃奶了没有啊，你喂了没有啊，吃 baby food 的没有啊，吃了这个固体食物没有啊，孩子该换尿布了，孩子该睡觉了。这样子的话，根本表示我不信任他的能力，我必须放手，相信他的判断不会有错误，我要相信他照顾孩子的方法。同样的，祷告中的交托也是如此。我们首先要认识所交托的神，他是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永远不会误事，他的计划一定是最好的，他值得信赖，因为他从不说谎，他是信实的，他说过的话一定做到，他的应许永不会落空。当我越认识神，我才能对他越有信心。而认识神最好的方法就是透过圣经，从不同人的经历和记载综合来认识神的性格，神做事的方法，因为他是昔在今在永不改变的神。我认识了我祷告的主，把我的事交托在他手里以后，我就必须相信他在这一切事上掌权，就不是我的事了。好比我请老公帮忙我去邮局寄重要的文件，我就要相信老公知道怎么做，我不能限定他一定非要照我的时间，照我的方法来办事。我的老公一定有充足的判断能力，他知道怎么样把事情办好。虽然我有我的想法，但是我不一定比他聪明，我必须信任他，我就会很安心。既然交托了，最后一定要放手。记得有一个小故事，说到有一个人背着很沉重的包袱，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哎呀，他背得好累，在大太阳底下汗流浃背，因为在乡间小路上车子行人都不多。就在他气喘吁吁的时候，突然有一部车从旁边经过，停了下来。车主好意地邀请他上车，愿意送他回家。他高兴地上车直道谢，坐了下来，可是呢，肩上的重担还是没有放下来，一直背着。好心的车主说，哎，你怎么上了车还不放下你的包袱呢？那个人说，哎呀，麻烦你送我一程，已经很不好意思了，这种小事还是我自己来吧，这个担子我还担得起，就别麻烦你了。其实啊，我们祷告好像也像这个光景，我们祷告之后常常觉得没有如释重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的卸下这个担子。有些时候我们在大事上交托，在小事上反而不容易交托。记得老大贤安出生的时候，我的健康很不好，体力很差，根本没有办法照顾小孩，也无法做家事，甚至连拿衣服到楼下的洗衣房去洗都没有办法，只有交托， 就这样经历主丰富的恩典与信实。后来渐渐的，神让我健康越来越好。七年后生了贤乐，我洗车、擦地板、拔草，样样全来。但是贤乐出生以后，我反而常常为一些小事情担心。第一个月他便秘，后来换了各样品牌的奶粉，他又吐奶，然后接下来担心他吃的不够，六个月以后又生病不断。有一天我累坏了，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看见以前的我因为只能交托给神，并且相信神的应许，所以我很轻松。现在我健康了，常常忽略了要继续的依靠神，不知不觉越来越依靠自己。所以神提醒我，无论大事小事，没有一件事神不能或是不愿意看顾的。您有什么重担担不了的，或是只有芝麻小事却烦扰在你的心头呢？没有一件大事神解决不了，也没有一件小事神不屑于插手的。信靠他，放手交给他，您一定能更认识他。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是信实的。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朋友，请问你一天的当中你所追求的主要中心是什么？或者说你一生的当中以什么事为最重要呢？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若是我们人生当中把主放作第一，把属灵的事情放作第一，那么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都会经历到神的信实和丰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他的话是我们最大的安慰，神所应许的话一句也都不会落空。诗篇五十五篇二十二节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奉献的真意就是交出自己的主权，全人顺服神绝对的权柄。奉献表明我们对神的爱，奉献的真意是表明我们对神从心里面的感恩以及对神的爱，表明我们的信仰。有一位神学家这样的说，信仰就是人内心最基要的关怀，感谢神和侍奉神。我们相信神是以他慈爱的形象创造我们的，他把我们放在地上，让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就像他爱我们一样。我们以善良和爱人的心向世人传扬神的话语，我们活得要像耶稣一样平等待人，爱人如己，爱别人可以来改变这个世界，也使我们成为更仁慈更同情别人的人。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软弱出现，使我们变成了不完美。求主帮助我们寻找出神本来创造人的真意。
一朵小花，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希望你读一读这首美丽的小诗，它是由我一位名叫凯伦·布朗的朋友写的。凯伦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简称 MS， 并且目前住在安养院。凯伦和我是脸书上的朋友，我爱极了他每次在脸书上发表他最新写的诗，这首是他最近写的。在距离山谷的遥远高空，金色羽翼的鹰攀升翱翔，介于山间的微微气流从田野及树梢轻拂而过。有一朵小花的诞生是送给地球恩典的奇妙礼物，小巧洁白，熠熠发光，在晨曦里，在星光下，满映出主人的关爱。纵然曾只有他分享，仍令人爱的长于此。单为喜悦他而被造，小花在浩瀚里绽放，洋溢充满奇妙能力，欣喜抬头露出脸庞。不单单美丽，更缀满恩典。仅仅把这当是一首美丽的诗也可以，但是我不知道，当你想到我这位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的朋友凯伦，他每天与疾病在安养院里的挣扎，这让他所写的诗更美，更能鼓舞人心。而这也就是神给凯伦的恩赐。我常常在脸书上看他的信息，我看见他一直不断地鼓励人心，分享人生正面的观点。当他看见人的需要，或是听到任何让人心碎的事时，他总是用圣经充满温暖的话语来鼓励人。旧约箴言25:11，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凯伦就是这个最好的写照，这也应该是我们的写照。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无论我们有多少困苦，就是我们有残疾，像凯伦一样是住在安养院里，我们也不应该把目光聚集在自己身上，而是在基督里去鼓励其他的人。以赛亚书50:4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哇，我爱这节经文，因为它向我们证明，如果我们不擅长分享神的鼓励时，我们掌权的主可以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他也能够教导我们用什么话语来支持疲倦的人。求神帮助您传递属于他的希望及帮助，而他就会带领您。我深信在基督里鼓励别人，不论是用凯伦写的诗，或是经文，或是书面的祈祷，都告诉我们如同箴言18:21所说的，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我朋友再次提醒您，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神所给予我们说出的话语，可以为受伤及在痛苦中的带来生命。愿神祝福您。
Thank you. 上帝的仆人摩西死后，上帝向摩西的继承领袖约书亚说：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这些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约书亚在思想他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他知道迦南是个防守坚固的地方，以色列人要想占领那地，必须打许多硬仗，打败那些邪恶居民才行。
这一座耶利哥城是进入迦南的大关口，它就在我们现在安营的约旦河对面，是必须首先夺取的。唉，巴不得我能了解那城的情况。哎，有办法了。
约书亚召两个人进他的帐篷。
进来，进来啊！我选召你们两人，是为了一件机密又冒险的任务。
是，领袖。
你们要偷偷的过约旦河，侦查那边，特别是耶利哥城的情况，包括他们的兵力配备、防守设备、人员多少，还有民心士气等等，这都是很重要的。还有他们对我们是不是惧怕，他们有没有自信心，你们要回来报告。
请领袖放心，我们必定能够做到。
这任务绝对要保密，连家中人也不可说。
我们知道了。
愿上帝与你们同在。
热闹，我们仔细听听人们谈一些什么东西。
还是分手走好些，万一一个被抓，另一个人还可以回去报告。
嗯，有道理。
我到城的对面去，看他们的营区有多大，看居民的想法如何。你可以在城里绕一圈，注意城门的数目和城墙的防卫情形。如果一切顺利，天黑以后，我们在那女人家。
哎，记住啊，她的名字叫拉合，我们在那家里见面啊。
什么人啊？
啊，我们是刚才来过付过定金的那两个客人。
哦，是你们啊？好，我就来开门啊。进来吧。 对你们二位，我心中有点奇怪。早先我问你们从哪里来，你们犹犹豫豫，吞吞吐吐，说什么从米索波大米还是什么地方来的。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思索你们的口音，好像有些埃及腔调的口音，你们也不像是生意人，我觉得怪怪的。哎，你们是以色列人吧？
哎，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你们若是以色列人，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们，不要怕我，我绝不会去报告或是检举。但是啊，我就担心你们已经在外面被人家注意到了，那就会有人来查问的。
哦，真的吗？
我必须把你们藏起来。我想，哎，快来跟我去屋顶，那里啊有我晒的麻秸，你们藏在麻秸下面，我用麻杆盖住你们。
啊，多谢你啊，多谢你。
真叫喇合说中了，那两个探子真的已经被人发现可疑，向耶利哥的王报告了。
卫兵，卫兵！
哟，大王，
你带五个士兵去东门附近喇合家去搜查。我听说有两个以色列侦探住在他家，来打听我们的情报，快去把他们抓来。
是，大王。快开门，喇合，开门啊！叫你开门，听见没有，喇合？
好，听见了，来了，来了。
他们在哪里？有人看见有两个陌生人进了你的家，他们很可能是以色列派来的间谍，刺探我们军情的。你快站开。
是的，来过两个人，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天黑快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就出去了，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你们赶快去追，一定追得上的。
哦，谢谢你啊，我们快快去追。
哇，好险，差一点要命啊。
士兵们出去追，追向通往约旦河渡口的大路，一会儿城门就又关上了。喇合赶忙上屋顶去见那两个探子。
喂，你们出来一下好吗？危险暂时过去了。
啊，我们听见猛敲前门的声音，我们全身都在发抖啊。
是啊，你真救了我们的命啊。
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为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里的人们都怕你们。
真的吗？
真的
真的，我们听说你们出埃及时，耶和华怎么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么样对待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将他们全都毁灭。我们一听到这些事就害怕起来了，因为我们知道你们的上帝是天上人间的上帝。
这话完全对。
现在请你们指着这位耶和华向我起誓，因我善待了你们，你们也要善待我们一家的人，在你们占领这个城的时候，要保住我家人的性命。
我们答应，用我们的性命担保你们的命，只要你不泄露这件事。
现在我要这样做，因我家在城墙边上，所以啊，我从窗口用绳子把你们一个个的放下去。你们去山里面躲三天，三天后追赶的人回来，你们就可以走了。
现在天这么黑，将来我们怎么能够认出你的家呢？
我用这根红绳子放你们出窗户，我仍然把这根红绳子拴在窗户上做记号。
我们占领这城时，你家人要在这房子里才安全。
好，我照你的话办，现在我就放你们出城。
两个探子在山里藏了三天，等追赶的人回去了以后，二人才下山渡河回营见约书亚。
进来，进来。我真感谢上帝，叫你们达成任务平安地回来了。
可是我们几乎送了命啊！等我们详细地向您报告吧。
你们发现对岸的老百姓怎么样？
耶和华一定会将那整块土地交在我们手中，那里的人都很怕我们。
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写给人的书，现在为您朗读圣经。申命记第七章。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他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将他们除灭，你也不可顾惜他们，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这必成为你的网罗。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试验、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都是耶和华你神领你出来所用的。耶和华你神必照样待你所惧怕的一切人民，并且耶和华你神必打发黄蜂飞到他们中间，直到那剩下而藏躲的人从你面前灭亡。你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又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手中，你就使他们的民从天下消灭，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直到你将他们灭绝了。他们雕刻的神像你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 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
I stand to praise you, but I fall to my knees. My spirit is willing, but my flesh is so
人生就像走在单行道上，与其他过客一同前行。这条路怎么走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是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人生路上我们会影响别人的旅行，就像他们会影响我们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谁也无法预知。每个人的走法、目标、希望、期许和努力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您我也可能影响自己的旅途，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这还不包括那些我们不能预知而迟早要遭遇的问题。您我面对那些问题的方式与帮助别人面对问题的态度会有深远的影响。人生旅途的最佳走法是什么呢？圣经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提供了上帝赐下的指标，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忠告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这些充满力量的忠告像是等边三角形的三边，既独立又相辅相成，很多基督徒从中得到帮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在盼望中要喜乐。这盼望抬起了人类灵魂的眼睛，看着上帝荣耀的应许，就是那人生尽头的天堂与永生。不但如此，这期盼还使您我生出一个善意，
就是要帮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快快乐乐地走在这条人生的旅途上。盼望是好的，因为它使人能在患难中忍耐，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患难中忍耐给了我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提醒您我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的路好走些。他赐勇气帮助我们承受痛苦，使我们在斗争中坚持到底，就像保罗能够带刺而行一样。最后是祷告要恒切，这也是最好的，因为它辅助前两点。有时候我们在挣扎的旅途中倍感孤独，完全被自怜自责的心情笼罩着，然而这时候我们竟然拥有跟上帝说话的特权，可以向上帝热切祷告。这好像是先让我们品尝一下天堂的滋味。想想看，您我可以借着读圣经，聆听上帝的话，亲自从上帝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祝福啊！祷告中得力量，我们便更能够承受患难，心中的盼望就更加确切。这些益处被赐下来，不在树立法规，乃在帮助信从上帝的人，使得他们更合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帮助人，也使旅途更加愉快。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这个三个忠告吗？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以前我总是会做这样一个梦，在梦里我手中抱着一个孩子，忽然间孩子从我的手中滑落，无论我怎么试图努力接住孩子，孩子还是重重地摔在地上，孩子的脑袋就像一个玻璃球一样啪地摔得粉碎。我吓得惊醒过来，浑身是汗。李姐妹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逗孩子玩，更别说是抱别人家的孩子。有时候亲戚家的孩子就被众人抱来抱去，夸张多可爱，而当他们让我也抱一抱的时候，我总是会吓得连连摆手说不用了不用了。众人都认为我冷淡没有爱心，其实不是，而是我知道，当我抱孩子的时候，那个梦境会自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让我心慌，恐惧不已。你为什么总是做这样一个梦呢？我问。因为我3岁时，我父亲居然把我举过头顶，扔了出去。那么可怕，他为什么会这样做？3岁的事情你怎么会记得？我也不知道爸爸为什么那样做，唯独他扔我这个事情，我当时受到的惊吓像印记一样深深地落在了我的脑海里， 所以我从小睡眠非常轻，一点点的动静就容易把我惊醒，而且我从小就很惧怕我的父亲，我们之间很少有什么交流。现在你的状况好些没有，你都是做妈妈的人了，而且女儿也在国外上学，父亲对你这样的伤害和影响，你连孩子都不敢抱，真不敢想象你是怎么把女儿抚养长大，而且还这么有出息的。我问李姐妹，这真的得感谢我们的神了，要是没有遇见神，我真不敢想象我的婚姻及人生会如何。神完全改变了我，让我不再惧怕。神首先祝福了我的婚姻，赐给了我一个好丈夫。结婚那几年，每次那个梦境出现惊醒的时候，丈夫都会抱着我，轻拍我的背，像安抚一个婴孩一样安抚我。在神的话语中，神也首先教导我要原谅、赦免和彼此相爱。爱可以医治，爱可以胜过恐惧。当然，这个操练也是不容易的。我试着勇敢地跟我的父亲交流，我对他有恐惧，又有恨意。他是一个非常家长制的人。当我内心恐惧的时候，我就开始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胜过恐惧，赐我勇气和说正确的话。早些年，如果我的言语说得不对我父亲的心的时候，他都还会用拐杖要打我。他打我的时候，我心里就说，我爱你爸爸，耶稣爱你爸爸。后来有一次，爸爸打我的时候，神帮助我，我就开口对着他说，爸爸，我爱你，耶稣爱你，即便你总以为自己有理，我们都长大成家了，你也年老了，你还这样暴脾气打我，像小时候打我一样，但我不恨你。我爸爸是一下子听愣住了，他止住了手，一切像凝固了一样，而之后我们的关系也缓和了。当我想父亲不好的时候，神的话就告诉我说要想他的好。当我心里挣扎，自己叫声说就不这样的时候，天父就说，那你就想想我的话，我是怎么教导你，我是怎么愿意原谅赦免你的，为了救赎你，我是怎么把我的独生爱子为你献上的。如果你爱我，你就应该顺从我的诫命，如果你爱我，你就应当去原谅赦免，你这样做你就得释放了。我听从了来自圣灵的声音，所以我得医治了。结婚以后，那个梦越来越少，哪怕在梦到靠着神，我马上献上祷告的时候，也就不惧怕了。因为我知道神是我的帮助者和医治者。感谢神，我要把我自己的女儿平安顺利地养大成人。从小抱他的时候也胜过了恐惧。李姐妹满脸幸福笑意地说，是啊，神完全的爱可以把惧怕根除，让人得医治。正如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所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恐惧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两分钟的圣经。听友，我是谢德华，我的太太叫做艾伦。如果您问我太太艾伦，她最喜欢的圣经经文是什么？也许她会告诉您是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几句话。多年来，艾伦自己灰心泄尽的时候，她时常读一读这几句话。如果他知道他的朋友伤心无力，艾伦也会鼓励他阅读这个经文。今天我很高兴的介绍这个经文给您。是这样写的：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未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他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年轻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朋友，这句话告诉我们，神的能力是永久的，也是完全的。神不休息，所以他时时刻刻都可以鼓励我们，祝福我们。请问您想获得这种鼓励和力量吗？请您多多的阅读圣经。我是谢德华。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人这一生应该怎么过活呢？自古以来，这是一个人类的大问题。造物主神要人类凭信生活，就是信有神，并且时常寻求这一位神，靠着他的话生活。但是我们怎么凭着信神生活呢？神要我们从亚伯拉罕这个人来学习信，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神要人从亚伯拉罕学习信，因为他对神毫不怀疑，并且完全听从神的话待人处事，所以神以亚伯拉罕的信作为世人的表率。那么亚伯拉罕怎么信神呢？当神叫他离开家乡，离开父亲的家，往神所要指示的地方去，亚伯拉罕便遵从神的旨意，带着妻子和他哥哥托孤的侄儿出发了。出发的时候甚至不知道往哪里去，就是信神自己所说的，他一定会给指示。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不能生育，两个人没有自己的孩子。可是在他妻子已经停经，过了能够生育的年龄之后，神对他说，你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亚伯拉罕信神说的话，他的信 叫神很安慰，神便以此为亚伯拉罕的义。神甚至帮助世人抓亚伯拉罕信神的重点。神说，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虽然想到自己身体如同已死，生育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并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是亚伯拉罕留给世人信神的榜样。生孩子对人人来说是件大事，然而不是每个人都不能生育，像亚伯拉罕的妻子那样。那么除此之外，有哪一件人生大事神要古今中外每个人都信他，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信神呢？是有一件事，而且是神为人人安排的大事，就是神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世人脱离罪恶，赐人永生。为此，耶稣替人赎罪死了，死后三天，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神对我们说，如果我们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过得到赦免而死的，如果我们信三天之后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神就称我们为义。神希望在这件大事上人人都相信耶稣的死与复活，而被神称为义。听众朋友，耶稣的死与复活是神救人的能力，能够救一切信的人，使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愿您和亚伯拉罕一样，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满心相信神的应许，也就是他通过自己的儿子耶稣来拯救您，这一件事情必能做成在您的身上。愿神祝福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God that makes me whole. Is the love of God that flows into me. Like a river you come pouring out your love upon the field, and like the wind you bring harvest down to take your yield, and like the snow you come to winter, touching hearts and making warmth, and like the sun you raise a mighty light to calm the storm. Like a river flowing down to the sea, like a rushing wind you blow into me. Like the blood that makes me whole, is the love of God that flows into me.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